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深切的盼望，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每一位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真实故事，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借着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光景。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是经常在报章上发表文章的知名作家，也是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高大鹏教授。高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工作好吗？
好，我现在是在东吴大学任教，此外也在嘉义电台做一个节目，大致是这样子。
是，我们知道您在过去也有过很深的信仰，那是对佛教，那么后来转变为基督徒，这当中一定是有一个很曲折很有意思的感动哈。能不能够请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从过去的佛教信仰转变为基督教的信仰？
好，这个说来话长，因为传统家庭多半都是信这个所谓民间信仰啊，以佛教为主，儒道佛这三教。那么我那也不例外，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下长大，那跟着妈妈他们呢，就是拜佛啊，拜菩萨这些的啊。后来我自己也有意追求，可是等到我读到大学的时候，我那是在台大中文系啊，台大中文系很注重这个考据的这个工作，就考证啊。作为无证不信的，就没有证据不能够轻信，有了足够的证据才可以信仰。那我就对我这个已经信了20年的佛教啊，那么就也想用这个方式啊，来看看究竟我信的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去查访很多的这个证据啊，从佛经啊，从有关的文献啊，慢慢的从我的这个探讨当中发现到我的信仰似乎有一些地方啊是有问号的啊。以前因为只是跟着妈妈他们信，没有去做思考，那么经过这样的思考，不论是他在教义方面啊，或者他的实践方面，很多地方啊都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开始有了怀疑了。佛教如果你以哲学来看它的话，它还算是博大精深了啊。那么他的这个佛藏啊，经律论这三部分呢，大概可以装满一两个图书馆都没有问题。圣经就一本啊，那么他们的佛经是一大堆的，但是呢要把它讲的简单的话，就大概有三句话可以把它讲完。那么第一话就是诸恶莫作，就是所有的坏事都不可以做的。第二句话呢，众善奉行，一切的好事呢都要努力去做。那第三句话呢，叫自净其意，就是自己啊自我洁净，就让你的心思意念呢保持洁净啊。我开始，当然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三句话大概也不会觉得什么不对，的确人应该要多做好事，那么尽量不做坏事，能够保持我们心思意念的纯洁啊，那这个大概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呢，在知与行方面要合一就非常的有问题了啊。那比如你深入去想，第一个诸恶莫作，在佛教里面的戒律很多，那像我们基督教的话有所谓十戒，我们有一条很重要，就不可杀人啊。 那佛教的要求啊，是不可以杀生，所以为什么到初一十五很多人就吃素，甚至有人虔诚到一个地步就吃常斋的，一辈子都吃素，绝对不碰肉的，就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信仰不要杀生。那这个在我们的粗浅的认识当中，这个当然也不是坏事啊，不杀生培养一个仁慈的心。可是实践上就有问题了，比如现在我眼前摆了一杯水，那么你当你喝一杯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显微镜看的话呢，水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微生菌啊，那也是生命。那佛经里面也讲到了，就是佛观一杯水啊，八万四千重，就在一杯清水里面呢，就有这么多成千上万的这些微小的生命，只不过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罢了，它是存在的。那所以你不能不喝水的哈，你可以吃斋，你甚至可以进食，但是你不能缺少水。那你每一次喝水呢，等于就杀生无数很多很多的生命，就因为你喝水呢，就这样子被消灭掉了。好，就算我们不要要求这么严格好了，那就比如我们人都会生病的啊。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打针吃药，那不是在杀菌吗？是吧？那我看到他们和尚的尼姑啊，这些不管什么高僧大德之类的，他们生病也要看病，也要吃药，也要打针动手术，他也杀了不晓多少生命了。所以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戒律就不杀生，这点呢是说得出但是做不到的，说得很好但是呢实在是不是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就让我从根基上起了很大的摇动了哈，因为你说得出做不到的，那就是一个理论了，一个理想了哈。那我们讲第二个了，那就众善奉行，所有的善你都要去实践力行。这个意思当然是很好的，我们劝人为善啊。那可是这个善我们随便讲一个啊，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做得出来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就讲究孝道了，百行孝为先是吧。那可是我们扪心自问呢，我们每个人最爱的都是自己啊。那对父母的爱永远不会啊超过对自己，至少不会超过你对你儿女的爱，一般人来讲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孝道能做到多少呢，实在说实在大家如果扪心自问呢，也是有很多问号在里面的。所以《红楼梦》里面有句话讲得很好，曹雪芹说的，说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就是痴心的父母孝顺儿女的父母实在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像父母那样爱我们的那种爱去爱父母的，那么这种孝的人我想很少。爱儿女容易，爱父母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也就是碰到我们心深处一个很深的问题，良知告诉我们也是应该如此，可是我们偏偏就做不出来，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了。那么众善奉行，这是其中一个善都做不到了，其他善就很难，因为父母是跟我们最亲的人，是我们亏欠他们最多的人，最应该回报的人，你尚且不能够做到爱他像爱自己，像爱自己的儿女那样的话，那其他那些善呢，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好，那第三个就更麻烦了，所以自净其意，我们随时保持心地的这个清净啊，就是心思意念的干净啊。那么这个也是讲起来也是很对的，我们都希望有颗清净心，都希望出淤泥而不染，但是能够不能够不染呢，就是有困难，就是你的这个心思意念人是否能够保持。我们自己每天安静下来想想看，我们这一天做了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想做的，说了很多的话呢是不真实的，人人能够完全不说谎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自净其意，如同有一个黑人要变成白人呢，就是不可能了，自己变。那么像花豹要去掉它这个斑纹也不可能了。那么这三个是最基本的信条了，这三个呢，那么那都是说得到做不到，那这个当然在教育上它就让我起了很大的疑惑了啊。那么所以说我看了很多，看看自己做不到呢有没有人做到了啊。那我们中国有很多这个高僧的传记啊，写高僧，所谓高僧啦、大德啦、在家出家的这些人。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他的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叫赵州和尚，就是赵钱孙李的赵啊，州就是加州啦、德州那个州，他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啊。他自己说的很坦诚，他有句诗里面讲到，说赵州八十游行脚，只因心头未悄然，就是我赵州和尚到了八十岁还在到处云游参学访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心里面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呢，没有得到真正的平静了。那我就想了，哇，这个和尚从小出家的，那么出家的这个年岁啊比我还大，他最少出家六七十年了，得道的高僧，那么他还要到处参学访道，是因为他心里面不能得到完全的平安呢，不能够做到自净其意。那么八十多岁的一个老和尚了，花了那么大力气，出家修行，就全时间的哈修行都做不到， 那我们一般这个凡夫俗子每天要忙着工作上学养儿育女等等，我们所剩下时间非常有限呢、啊。你再怎么修戒定慧，怎么样打坐参禅了、啊、读经，恐怕那个都不可能超过他了。那我们要学到什么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了。那么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做法，就是说这些的确是很难做，所以他们从一个自力救济形态的宗教，就是你要自尽其意了啊，你自己救自己，做不到，所以后来产生了所谓大乘佛教，就是他力救济的，就是比如信靠一个菩萨，信靠一个佛。以我们这个华人世界来讲，东亚了，东南亚都差不多啊。嗯，大家最常拜的就是观音菩萨，还有就是阿弥陀佛哈、啊。那我们就是做不到去靠他的愿力，你跟他大愿能够相应的话呢，他就变成你的救赎了。你信靠他，他可以带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或者往生到一个什么兜率天，就是他们这个佛教所谓的天国那类的哈、啊。那去了，那这个教育好像跟我们就有点像了啊。那问题是，这个观世音也好，这些菩萨或者是佛啊，阿弥陀佛究竟是什么人？那因为我是学中文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考据，我就来考证看看了，看书里面怎么记载这些人的。后来就发现呢，这些人既没有准确的这个时间，就是没有历史的线索，同时呢也没有地理的痕迹，这个是凭空无有的，那么就是一种理念的化身，应该这么说，一个理想的化身。比如观音的意思就是他能够观世间的声音，闻声救苦，听到哪里有就求救的声音，他是第一时间就赶到来救你啊，叫他观音。所谓阿弥陀佛的意思呢，就是所谓无量光，无限的光明，还有就无量寿，就 无限的寿命，犹如我们说的永生啊，差不多那个意思。那讲的都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就查无此人啊，可以这么说了，就你怎么看呢，这史料里面都不对劲，都找不到。还有很多菩萨，比如说在举像文殊菩萨是表示智慧的，修最高的智慧，但是你也找不到他的什么时候出生，他到哪里做过什么事情，只是经过佛经里面这么说的，你费尽的力气去考证啊，你考证不出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在什么地方，时间空间都没有。那么所以这个当然就更有可疑了。所以比如文殊来讲，他是代表是智慧啊，那所以这些基本上来说都是一种理念的化身，理想的化身。那么你如果你真的做一个诚实的历史的考据的话呢，你查考不出这些人的哪里来的。那么你再进一步的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大乘所说的这些呢，跟释迦牟尼原来所说的是不一样的。那么释迦牟尼要我们依法不依人，就说这个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修行啊，了断烦恼，那么跳出生死，那么觉悟成佛，是这样子的。那他临死以前，弟子们就问，那么我们要以谁为师呢？他说要以戒律为师，依法不依人，不要信靠你身外的任何人，自心为灯，所以明心见性啊，以你自己的心为灯，以戒律为你的老师，那么不要相信任何的偶像，就是从印度教婆罗门教所留下来的很多很多的偶像，释迦牟尼就这么规定的。那因为佛教它是在印度那个地方必须和婆罗门教原来的原始佛教要有所竞争，那发现到很不容易啊，靠这套说法说理啊，来具有任何的竞争力了，所以就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让步吧。就他们前门被赶出去的这些偶像，从后门呢又再接回来了，就是说换汤不换药，就把这个印度教的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神明名字改一改，有的改成了观音，有的改成了文殊，有的改成了普贤、地藏菩萨等等，阿弥陀佛，它是这么一个来历。所以他们就大乘佛教所信的跟释迦牟尼本人所讲的是完全是相反，互相抵触的。所以在南传的佛教就传到泰国去那个啊，那是最原汁原味的，就是释迦牟尼他本人所讲的佛教，那么是完全的禁止祭拜偶像的。那为什么到了我们的中华大地来，一直到传到日本、韩国，这一支派就是大乘佛教啊，那是满天神佛了，有本书叫做《万佛明经》了，有一万多个那个佛菩萨的名字，你念那个经就好像可以累积功德了这些的。那这个刚好跟释迦牟尼说的是抵触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自立佛教有问题是我们自己想得到做不到的，那么他立救济的这些所谓佛菩萨又不是释迦牟尼所讲的，而且是他所坚决反对的，是我们透过做学问的方法去考据，那么考证不出来的，根本不知道他的来历的。那当然这个信仰就在我心里面就起了很大的问号了。那在这个当中同时接触到基督教， 最早喜欢看见证了，就像是这个以前有个节目叫七百俱乐部，电视里头啊有很多很多奇妙见证，讲到耶稣基督什么，也有人介绍我看荒漠甘泉，看你的圣经，我很吸引我这些书哈。我同样拿出这个一个书呆子精神去考察考察耶稣基督到底跟这些菩萨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大家都是在讲救赎之道，所以我就发现到这个太大的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生平是斑斑可考的，他在哪里出生的，那么他在世上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他在周流各国啦，怎么样的这个医病救人赶鬼，最后怎么样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而死，怎么样在三天之后复活，怎么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啊，怎么样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下来，然后大家有了这个胆识去传福音传遍天下，那这些都是有凭有证有根据的。这样你一比的话呢，至少你在认识上面就觉得佛教比较这个证据太薄弱了，那基督信仰是确确凿凿的啊，是不容置疑。如果任何一个不存成见的人你看的话，他也许你的理智上很难懂如何童女会怀孕啊，如何死人会复活，你也许会打问号，但是呢这些都是事实，它是一个 fact， 不是一个理论的，你没有办法否定这个事实的存在。所以这方面就让我就是离开了佛教第一步，也就是跨入基督信仰的第一步，这是第一个转变的关键。
刚说到曾经看过电视的这个七百俱乐部、
嗯、是、啊、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尝试的接触？
是这样的哈，因为像我们家啊，因为是世代都是拜拜的，说信佛教说的太高了，其实就是拜菩萨了，所以对佛教也没有很深的根，所以凡是有传道人到家里来按门铃的话呢，我们都会跟爸爸妈妈学一下，就我们是信佛的，哈哈，就请人家走路了，不给人家开门的。不过后来也是神的带领啊，我是先是学中文系，那后来呢到了研究所阶段，我去读外文研究所，那外文系你就读很多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了哈，拜伦的诗啦，这些东西，还天路历程这些书。那不管这个著作者他本身是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可他所写的东西里面很多典故都是基督圣经里面的典故了，比如但丁神曲啦，啊，这个天路历程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像米尔顿的失乐园哈、啊，那这些里面一大堆都是圣经的典故，所以逼得你不能不去看圣经，不但要查考圣经，还要很认真的去查考圣经，因为你如果不了解典故的话，你不能够了解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诗文或者是他们小说戏曲，你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因为这个也是神的一种恩典啊，让我能够很深入的接触圣经，看新旧约那么多神迹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人都会这么想。那这时候呢，也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就开始看这类的节目了，比如七百俱乐部这些节目，我注意看了，听到很多人在讲见证，那我就照着他们的方式自己祷告看看了，但跟基督教就是这样子联系上的。大概是22岁23岁左右开始就有了动摇了。对，
那在那之前哈，您说过您在佛教的信仰上面也追求了很多年哈，能不能稍微回忆一下您在这个佛教信仰当中自己会做些什么样的努力？
好，我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差点没出家就是了，因为小的时候是浑浑噩噩的，糊里糊涂的跟在家里面拜啊，那后来自己觉得佛经讲的也蛮深奥的那个道理，就真的有了兴趣，刚好我们班上又有佛学社，很多人很热心拉我去学佛，所以大概这个台湾南北啊，那这个有名的这些名山古刹，这些高僧大德大概我都去访遍了啊，不但是听他们讲经说法，同时我自己也修炼了，比如说我们打坐了、参禅了、念佛了这些啊，那么一样都不缺。那么打坐时间很长，每天念经时间也很长，我们念经至少念一两个钟头，因为一部经要念完的话少说要一个钟点、啊、那么后来大家认为念经的效果有限，那就是说念佛最好了，念的越多越好，念到你能够心静如水啊，可以跟这个你所念的观音也好、弥陀佛也好，能够作为感应道家，能跟他因为有了这种感应啊，那么就有可能往生，所谓往生极乐世界，可能超脱生死、跳出轮回之类的。那么就要念很多声，有人念10000声每天，有人念100000声，那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么一般人要上学、要读书、要做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你就是拜拜吧，就是靠你的这个，你对他的信心，你对佛、对菩萨的信心。所以这个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我发现，作为一个在家人哈、啊，就你带着你想要一方面求学、一方面做研究或者一方面工作，那实际上根本是不够的了。所以我就产生一种信仰的焦虑了，那我就永远不可能做到了哈。我当时几乎是要出家了，我跟我母亲透露我的这个意愿哈，母亲非常紧张，请了很多长辈啊，不远千里从南部从东部赶来啊，哭哭啼啼劝我千万不能出家，就可见我们那时候只差没有出家了，虔诚到这个地步了。那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参禅打坐学佛了，我一坐很久的，2个钟头、3个钟头，但是一无所成。
是，您的信佛其实是跟着母亲做的哈。
是。
那既然母亲是信佛，为什么她会反对您想要出家的这个意愿呢？
对，因为一般的所谓民间信佛，其实说的比较实在就是拜拜了，就是希望能够积功德、嗯、能够得到一些福报，那并不真的希望你儿子、啊、跑到这个庙里去做和尚就断了后代了，所以这大概一般国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出家的话，他们是不赞成的，恐怕就绝后了，这个很恐怖，所以呢当然就不能出家，那我就放弃出家的念头。那他们有所谓轮回之说，就你今生做不到没有关系啊，到来生再做。可是问题是在这里啊，这个来生所有论六道轮回啊，除了人道以外还有畜生道，那么当然它有天堂道、有地狱道、有恶鬼道、有人道，那你不一定将来能够再成为人，那你也可能变牛、变马、变猪，甚至变成蟑螂、变成蚂蚁都有可能的，那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听到佛法、再去修行佛法了。 所以你说有轮回好像给人一种安慰，就是你今生修不成来世再说，可是我对来世完全没有把握，任何人都没有把握的，我来世我一定能够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有机会再学佛，没有这个把握的，因为在佛经里面没有这种应许，全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发现自己是如此这般的靠不住了，那这些佛菩萨客观上也靠不住，所以我的这个生命的重心就越来越向基督信仰靠近，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你的因信称义了，你的信耶稣，那么你的心灵在圣灵的帮助下更新变化，那你就有份于他的救恩，有份于他的生命，有份于他的国了，我觉得那这是比较实在的。就我来讲，
您刚刚有讲到过以科学的精神来探讨佛教的话，会有很多他自己内部的抵触。
对，
那么当您把研究所得的这些心得跟师父们去讨论的时候，或者提出疑问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去回应？
他们也只能说尽力而为了，尽力而为，多多的去努力啊。
佛教所拜的这种信仰的方式，跟释迦牟尼本身所提倡的根本是
背道而驰。原始佛教经过几次的佛经的编纂啊，最早只有小乘佛教，就是自度，那么到了后来才出现所谓大乘是度他。那么大乘佛教那就不是释迦牟尼本人所说的，从他的教育里面衍生出来的后加的东西了。那虽然释迦牟尼没有这样的去讲，但是呢后来有很多的这些他的徒子徒孙呢，高僧大德，他们的觉悟认为是可以这么做的，就有菩萨发大愿来度人的，他们所谓的方便法门叫做大乘佛教，这个是应该是合于他的佛理。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小乘佛教，就自己救自己，所以这个本身是矛盾的。
您个人认为佛教教义来看的话，它是比较接近人生哲学，而不是真正的信仰。
对对，
可不可以就这方面再多做说明一下？
哦，他这种人生哲学基本上非常非常彻底的人本主义啊，人靠着自己去修行，智慧、禅定、慈悲、忍辱，他们有六度万行了。那这些当然在我们人来看都对的，人应该有智慧，能够有忍辱的这种修养功夫啊，应该追求禅定，就一心不动的啊，一念不生的这种境界，这都是我们很向往的，都没错。
嗯，
那么万行，那么万当然不止一万，就是所有的好事你都要去做了，都很能够满足我们中国人对于道德伦理的那种要求啊，做好人做好事，所以他能够在中国那么传播的那么的深远啊，影响那么大，那是因为他跟中国文化成贤成圣就有不谋而合之处了，他跟孔子所说的这个止于至善啊，跟道家所说的返璞归真呢是类似的，那么所以呢很能够得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共鸣啊，是这样子来。所以他同样跟儒家跟道家一样，他是一种人生的哲学，人生的一种伦理。
基督信仰除了像您刚才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历史可考的，是真实的，除此之外，基督信仰其他的部分还有哪些是比较吸引您的？
哦，那时候我谈不上什么灵命了，看到很多见证啊，觉得有点蛮不可思议的，所以信的人呢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真的是这样子的吗？那这个当然要再踏一步就不容易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从20多岁到30岁左右，大概有5-6年的时间呢，我是脚踏两只船了，就觉得反正这都是劝人为善的啊，都可以相信，我想很多国人也是这样的想法了，反正啊，他什么教都可以接受，都要只要劝人为善，只要不是邪教都行了。那我当时当然也就是这种想法，我觉得都信吧，就耶稣也是好人，那释迦牟尼了这些佛菩萨都是劝我们做好人做好事存好心说好话哈，帮助人的都不错，所以我呢也就不排斥基督教，反正就大家送我圣经，送我荒漠甘泉，我记得还看到很多见证，有的是电视上的，有的是单张上面的啊。哎，这见证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当然我们的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了，我现在知道那是圣灵在动工了，要你做一个抉择了，就你不能长久的长此以往的脚踏两只船，这等于就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一种劈腿了，因为脚踏两只船一定会掉到水里面去的，你还是要选择一条船了，因为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他根本否定世间有一个创造的主，不认为有一个创造主，更不认为有所谓救赎的主，不可能，不可以有 creator 也不会有 savior， 不信这个的，彻底的无神论者，那这样的话这两个教就不可能啊，兼而得之了，要么就是有一个创造的主，救赎的主，要么就是没有，完全靠自己，像释迦牟尼那样，就因为这个它完全冲突了，所以呢必须做一个抉择了，是这样子来的。
嗯，是，所以当时也有参加教会的活动吗？
一方面参加教会，一方面也参加这个庙宇里面的活动，所以这叫做脚踏两只船。
所以当时你在心里头其实也是蛮挣扎的，
天人征战的很厉害，征战大约有也有四五年之久，将近五年的时间了。
出生于1949年的高大鹏，成长在国家苦难的时期当中，自然而然的他对生命缺乏安全感。由于受家庭传统的影响，自小就跟母亲虔诚拜佛，青少年起他参加佛学社，而全心投入了佛教的信仰，长达20多年。在就读台大中文系的时候，因为学校的治学风气严谨，讲求考据查证，影响所及，他开始用科学的角度去检视自己的信仰，这才发现信了近20年的佛教，无论在教义上或者是在实践上，都让他充满了疑惑。而当他用同样的尺度去检视基督信仰的时候，却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旧有信仰与新的信仰之间，他面对取舍的征战多年。您想知道他的心路历程吗？让我们继续来听高大鹏的生命故事。您所谓的脚踏两条船，什么样的情况？一方面也还是照样念佛经，
现在对念佛打坐这些啊，那都还是一样的，烧香啊这些都来。一方面呢，也就是跟着见识上，他叫我们祷告，我也跟着祷告。他叫我们读圣经，我觉得圣经既然我读也读了不少，因为为了读这个外文呢、外文系里就有一门课叫圣经文学了，
是，
你非读不可。那当然这就引起我的兴趣，这两个教里面肯定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不可能两个都是真的。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我觉得我叫圣灵就越来越动工了在我心里。但是我委决不下，因为那边的那个灵的能力也是很强烈的，因为你从小根深蒂固在你心里跟着长辈去相信的这个佛教。所以我家里面跟个小庙似的，有佛灯啦，烧香啦，有蜡烛啦，有这些佛像啦、菩萨像啦、佛经等，就是我的这个书房啦、卧室，就是简直布置就跟个小的佛堂似的，啊，就变到了这个地步了。我等于说是在家的和尚差不多了。但我也跟着七百俱乐部他们这种节目，就仿效他们祷告，有祷告了。那有天晚上，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这两个教不能都信了。那么牧师也是跟我这么说。那是也认识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你不能长久什么都信的，像一贯道似的。我自己心里面也是觉得这样拉扯很难过的，所以我就照着他们所讲了，我就跪下来在床前做祷告。那个晚上关起门来在内室做祷告，就希望如果神你是真的话，让我知道谁是真的，到底是耶稣基督你是真的呢，还是佛菩萨他们是真的？这中间总要你让我有一个很清楚明白的看见吧。祷告一到一半的时候，非常非常奇妙，就那个佛灯啊，忽然间就灭了，有看不见的力量就把那个佛像就打下来了，那摔在地上，它是搪瓷做的嘛，就完全破碎了，那个灯也下来，也碎了，灭了。那么这个房间里面一片漆黑，因为佛灯灭了，我有很深的感动，就说可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已经就是那主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他是真的，你所拜的这些都是虚妄的了。如果他能够保佑你的话，为什么不能保佑他自己呢？他的佛灯、他的佛像等等这些东西哈，那都在地上破碎了。这时候我就豁然贯通了，虽然在黑暗里面，但心灵里面是一片的光明了。就像使徒保罗在光明中啊遇到主一样，那我在心灵的光明里面，那么突破了这个黑暗，那么这真正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那么从此就请牧师啊， 还有弟兄姐妹到家里来拆佛像了，拆佛灯这些东西，正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清掉了。然后以后再下一步就是受洗啊，归主，就大概就这样，整个人就转变过来了。
是，那家人对于您的180度的转变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吗？
那我觉得很感谢主，我的家人倒是这方面很开明，他们的想法就反正信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他们自己呢并没有信主，但是他们认为我改教在他们来讲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那么但他们比较在意就是你这个不拜祖宗的啊，那这个就是他们会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但这些事情我在主里面也可以解决的，就是你要在行为上实际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孝心呢、啊、你对他们孝敬，而不在乎形式上有没有牌位了，有没有给牌位烧香之类的啊。所以每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就能够接受了。我母亲因为很早就过世了，他49就过世了，那时候我还没有积极向他们传福音。那我父亲后来就回老家，回青岛去了。但是他说他现在已经信一半了，我还要继续努力了。
教授，您刚刚有谈到释迦牟尼的一些理论呢，他是也有所谓的天国，也有所谓的永生。在这一部分跟我们基督信仰是不是也有层次上的不同和差异？
哦，这个其实看起来啊好像是一样，但是实际上差别非常大。比如我们刚讲到所谓轮回了，您所说的天国了，所谓的人道，所谓的畜生，所谓的地狱，都在轮回当中。也就是说你这生修得很好啊，真的做到这个众善奉行了，那你也许那升到天国里面去了。名词看起来很像天国，但那天国不管多么好，也许你活到84000岁、100000岁都可能，但是那是在享受你的福报，就是你前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事，所以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所以你刚好善报开花结果了，你去那个享受你这个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这个福报有用完的一天，也许80000年，也许180000年，不知道。可等到你想完之后，你还是会再堕落下来的，也可能连人身都没有了，变成到畜生道里面，六道包括了人道、畜生道、恶鬼道。这个地狱道，还有这个叫做阿修罗道，还有恶鬼道，这是六道，就任何一道你都可能去，也就是我们有可能变牛变马，甚至于变成蟑螂蚂蚁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他所谓的天国听起来跟我们好像很像，他有很多很多天国了，有33层天了，可是不管是哪一个天国，哪一层次的天国，他还是在时空当中，他不是超越时空的，也就是说你在那边只享受你的福报，福报享受完了你还会再堕落下来，还是在轮回当中，并没有跳出去。
所以这听起来其实并没有永久的盼望嘛？
他没有永久的盼望，所以说他是个没有应许的宗教，没有盼望的宗教，他就人本人所想出来的一种境界，就是、
要不断的靠自己的修
为，要靠你自己修，修到所谓的不生不灭那个境界，那就是不可说不可说了，就你自己去修，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说穿了还是靠你自己了。
那从您信了基督信仰之后呢，您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我想生命的改变，这第一个是我们有盼望了啊，不像在佛教里面靠自己啊，没有盼望，而且佛教基本上是个悲观的宗教，消极的了。那你所要做的唯一的大事就是努力去修行了，努力的打坐，努力的去诵经哈、啊，去礼佛这些的，那基本上对生命是没有盼望，是悲观的。那可是当我归主以后呢，在常常心里面，只要我向主祷告，那么不管这个是否照着我的意思成就，我都会觉得事后觉得有平安，有种喜乐了，人生观整个改变。第一个就对死亡没有那种畏惧了，不像佛教徒对死亡充满了畏惧的，因为你可能变成变猪变牛变马变成畜生，甚至于到地狱轮回里面去的都有可能的。而现在我知道我不会那沦落到那个境界了，那么主耶稣已经替我代罪了，那我的罪已经赎了，他的宝血遮盖了我，洁净了我，那么因为他的这个救恩，我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了啊，因信称义。虽然我是做得很差，但那么靠着圣灵的帮助，我可以不断的就说儒家讲的就是日新又新的止于至善啊。那么这是很有把握很有确据的，因为主有这样的应许，那么的确那么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方向上面我们有这个把握了。所以人呢基本上就从一个很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变成一个乐观主义者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从悲观到乐观，还有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完全克服了。对于来生还不必说的那么远啊，对明天啊都还觉得不会去有一种那种过去那种存在的焦虑感啊。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曾经平静风和海浪。我们人生等于说有主同舟，笑看风浪。 那么你如果跟主坐在一个船上的话呢，不管风浪有多么大，你都可以微笑的看着这个风浪，因为你知道主就在你身边，内住在你里头，那么主他会按照他的时刻会平息这个风浪的，不管这风浪有多么大，这风浪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这个事业上的，可能是情感婚姻方面的，可能家庭什么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人生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风浪，但是一般人看到风浪当然是恐惧恐慌，尤其是生死的这个大的风浪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有这个能力，我也体会过这个能力，所以这些大大小小的烦恼，大大小小的风浪呢，主他都能够平息。那么这样的经历很多很多，然后呢就让我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了。那么这更重要就是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啊，圣父圣子圣灵，我是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所以对我来讲说的庸俗一点，这个宗教特别有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创作需要灵感，那么刚好我们的圣父是创造的主，所以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写作真是如有神助一般的啊，这是真的是有灵感的 inspired by spirit， 就是被圣灵所感动。那么很多的奇思异想是你在开笔的时候你所没有想象到的，那么下笔就来了，那就这不是来自我的，是圣灵的感动啊！一个道理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境界忽然间就从你妙笔生花就这么的出现了。那所以靠的圣父，那么有这种创造力，就是我对我来讲基本上在文学上的创造力了。那么靠的圣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能跟他一样的去传福音去救灵魂呢，那么就达到我们去行善的目的。我们中国什么都知道行善呢，行善助人，那么去行善，但是我们知道人是很有限的啊，就是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只有这个神基督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能够行得出来，你可以帮助别人，真的把你所想的能够做出来，那这是行善，就靠着主能够日新月异，止于至善啊。那么靠着圣灵，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成圣了，靠人都做不到的，人跟天的距离是无限的。但在圣灵的帮助里面，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有主同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的那个境界。那这对我来讲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信仰，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信仰。
能不能举一些亲身经历过实际的例子？
比如第一个例子，我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
文学创作方面，
文学创作，还有我就改变信仰上面，就是怎么会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面完全没有风啊，那个佛灯佛像全部都掉下来砸碎了，就看出神的这个大能来啊。那么还有就是病得医治的啊，那么我们的病在身上，但是经过祷告，很多病啊就这样，很多病还不只是一两个病啊，那么就这样子得到医治了。这个说不完，
可以稍微说的具体一点吗？
好，以前我有一个病啊，它是射护腺的问题啊，那么男人到了中年以后都会有这个问题的。但这个病很难治，医学医生医药总能帮助大概就六七成，其他三四成就看你命好了。医生跟我讲的最好的医生，那我说那怎么办，你们只能治最多七成，那还有三分怎么办，那该看你好命了。那我想那谁的命最好，那耶稣基督命最好，他就是生命嘛，道路真理真理生命，我就靠他好了。所以开始是几乎不能坐，坐下去就非常非常痛，不可能像你我这样的面对面坐在这里啊，坐而论道啊，那几乎不可能的。我写作都要站着写，上课要站着说，也不能坐下来，很辛苦。那么有时候就要躺在床上很长的时间。那么靠着我对耶稣的信靠啊，这个病就逐渐就得到医治。后来就我也就不再吃那些药了。那么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作息、开会啦、写作啦，那么都没有问题。这是困扰了我大半生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很多弟兄说这是我身上的一根刺啊，我当时也这么认为。那么既然神的恩典够用，那我就接受了。但我还是不断在求神，希望能够得到医治，至少让我能够正常的作息生活，能够看书写作做研究啊。那么这个祷告了几年之后呢，果然神也成就了我的这个心愿啊。否则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啊，我坐在这儿跟您面对面的在这边啊分享我的见证啊。对，这就是一个得到医治的一个很奇妙的见证。
是，那您所说的这个疾病啊，是不是跟早年长时期的打坐啊有关系？
对，您说您的感觉很敏锐啊，的确是，因为那个打坐每天坐很久，因为我很羡慕很多的高僧啊，他们可以一坐不但是坐一两个小时，有可以坐一两个月的，就完全入定的状态，一点杂念都没有的，心如止水，
就是所谓的放空，
就是放空，对对对，完全的放空啊。但他们说的比较玄呢，因为在入定的境界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你肉眼所看不到的，所以我很羡慕这种神通了。 但就您说的坐太久了，所以他那个地方就是说那个血液的就慢慢的循环就越来越差，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一种疾病了，这个病就是这样来的。
除了医病的恩典之外，还有没有经历其他从神而来的恩典呢？
我觉得就我们一个做学问或者写作人来讲，最大的祝福就是给我们很多的灵感，很多事情你可以未卜先知，甚至于啊，将来这个事情会怎么变化。因为我给很多的报社写专栏、写社论、写评论呢，对时事的评论，大概我所讲的大概都先给我们预先都看到了，知道这世界要怎么走，要往哪个方向走啊。那么我自己回顾以前十几年写的东西，大概都是对的，就是从神来的光照。比如两岸会有很密切的互动了，两岸的关系会逐渐的改善了啊。那么中国会崛起，像这些，像我们现在的眼睛都看到了，可在20年前讲，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了。但那个时候神就给我感动，那中国人要起来，中国要复兴，中国赋予很大的这个使命和责任，要把福音呢由中国人呢接棒了最后的一棒，那么把这个福音传到全地，甚至传到阿拉伯世界，甚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主要是中国人的这个使命，这个时代使命。那么这个看见我在20年前就有这个看见了。那最近看到很多从埃及来的牧师，从非洲来的牧师，都说我们华人的命定不是吗？说我们的命定就是接下最后一棒，把福音传遍列国，传到地极，传到以色列去，重新传回耶路撒冷。那这个我在20几年前我就有这样很深刻的感动了。就因为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神父，不是牧师啊，所以可能我所讲的话一般人不见得认同了。可现在这个大概神的时候到了，所以在教会界，不管是我们本国的，或从新加坡的，或是从美国爱修园的、埃及的很多牧师来，那么他们所讲的跟我当初的看见是一致的。那这不是我特别聪明能干了，那就是从神所给我的光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能够在那么久以前能看到现代的局势的发展呢，这个不是凭我自己所能够做得到的。
您曾经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哈。
是。
如今回到真正的信仰当中，请问如何对仍然在佛教信仰中的人给他们几句话？
好，就是我举的那个例子啊，比如赵州和尚，他一生的这个功力啊，到了80-90岁还在行脚到处风尘仆仆的，他并没有找到。使徒保罗说的很好，立志行善由得了我，但是行出来呢就由不了我了，有一个罪的律来支配我们的生命。所以这点呢，我倒是希望由衷的希望，就是还在参访拜佛的朋友，不妨去想一想这个问题。第一个，你所拜的这些佛菩萨，是不是真的有他历史的根据？这点很重要，因为你把整个生命赌上了。如果你信的不是真的话，那太危险了哈。那第二就是说，你是否真的能如你理想的做到啊？你做到这个所谓完全的慈悲啦，完全的施舍啦，完全得到这个智慧啊？是不是你能想到就能做到的？就是你的理想和你的能力中间有多么大的差距？那你真的有把握吗？这也是值得佛教徒他们自己去问一问的。那么问问，我看那个结果自然就出来了啊，就真理几乎是不辩而自明了。
那基督信仰当中也是有一些等于算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哈。如果说靠我们的人自己的话，其实也是达不到那样的境地。那为什么在佛教当中您会觉得说这是完全做不到？可是在基督信仰当中为什么你就觉得它是有希望的？
因为我说过，在佛典里它并没有应许了，就是你要努力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才会感应道教。但是你要做到一心不乱，如果您去打坐，你就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也许你在打坐的那个短短时间里面可以做到一心不乱，但等到你出定就是离开了禅坐的时候，你又进入这个生活里面，那烦恼纷飞还是一样的，而且可能烦恼更多了。因为在那个打坐当中呢，基本上是一种压抑了，压抑就是把你的一些烦恼，比较粗重的烦恼了，人的一些欲望啊，把它压下去了。可是等到你回到正常生活里的时候呢，它反弹更大了，对，反弹需要咱们这种弥补更多了，所以呢，七情六欲会更强烈了。这是它换了一个方向，换了一个形式就是了。好像追求地平线，你越靠近，觉得它越远，不晓得哪天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回头是岸，那个岸到底在哪儿呢？好像看得见，可望而不可及了。
但是在圣经当中就是有应许。
对，有应许，有盼望。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洁净遮盖，那么因着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神看我们为义了，那么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努力的可以做到那么圣经的要求，那就是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再请您，可不可以用您自己所经历的神的大能在您身上的一些作为或者带领哈， 也提供一两句经文，或者是说您的感受也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激励他们的生命。
我相信主要神跟我们讲，刚才我也提了一句，就说使徒保罗曾经两次三番求神呢，把他的刺拿掉。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一个疾病，但跟我的疾病一样啊，也是蛮磨人的了哈。但神没有把他拿掉，主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恩典够用的。当我那几年缠绵在病榻的时候啊，就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个话常常就在我耳边的回响，在我心里面回荡。我以为我恐怕不能再继续教书了，恐怕面临到失业的危险了哈，恐怕没有收入了，那么更别想写文章这些了，因为一坐下去就会很痛，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凭着信心恩典，一天一天的啊，就是一天的重担一天呢、啊、就担就可以了。所以抓紧神的这个话，我一天一天的也就把这个教书三十年也就教完了。那现在我退休了，所以这个三十年回顾起来，中间大概有二十年是靠着主的恩典够用的这个信心而来的。但因为我有这信心不断的加强之后，那个病也就得以治了。像主所说的，我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那么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应许的。在佛教里是没有这种应许的，孔子也没有这样的应许，老子庄子也没有这样的应许啊，那都没有了。释迦牟尼更没有这个应许了。就有这个恩典够用的应许，我们不必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是掌握在主的手中，他会平息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风浪。我觉得这些是激励我，相信也能够激励啊有信心的朋友，主要是要信呐、啊，这点是最要紧的。
我们非常谢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好的见证。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从高教授所见证的这些事上面呢，也可以感受到基督信仰的的确确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我们谢谢您。
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在信仰中也秉持科学态度的高大鹏，虽然清楚地知道佛教信仰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充其量只能说是一门寓意良善的人生哲学，就如同老庄、孔子等各家学说似的，却无法解决人对生命根源问题的探索以及对生命盼望的需求。当他终于撇下了情感因素，选择跟从耶稣基督之后，便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他从过去的悲观主义变成乐观主义，对死亡不再畏惧害怕，因为知道有永生的美好盼望。缠绕多年的病得医治，不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奇迹而已。不单如此，他甚至觉得认识了创造主之后，自己在创作上也常有神来之笔。凭着信心领受神恩典的高大鹏，恳切地鼓励大家，只要信，神应许我们他的恩典够用。朋友，您也愿意转向有盼望、有应许的基督信仰吗？神的慈爱膀臂已经为你张开，他要亲自引领你进入他丰盛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高大鹏教授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救恩之声也为有心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也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 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列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式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